另一档案，我系咪？南非系非洲经济规模最大、最发达嘅国家之一，但系同时佢亦都系全世界谋杀案最多嘅国家之一。每一年有20000单谋杀，有超过500人失踪。Alec 一家住响南非约翰尼斯堡。Alec 43岁，佢同前妻有3个小朋友，女女跟住爸爸生活。个女 Samantha 同爸爸 Alec 关系好好，佢成日同爸爸一起去打波，一起钓鱼。后来 Alec 同 Andrea 再婚，一家人好快乐咁生活喺一起。Alec 喺佢细佬 Tommy 嘅公司翻工。之前佢哋嘅一个朋友 Ken 请 Tommy 做担保，向银行借咗笔钱。本嚟约好 Ken 每个月还钱俾 Tommy，Tommy 就可以将钱还俾银行。但系几个月嚟 ，Ken 一直都冇还过钱，银行不断喺度催。Tommy 打俾 Ken， 同佢讲好 ，Ken 直接将嗰几个月该还嘅钱一次还咗佢。9月16号 ，Tommy 会嗌 Alec 去到银行同 Ken 见面。1996年9月16号 ，Alec 去到银行，但系 Ken 冇出现。Alec 打咗个电话翻公司，话 Ken 冇嚟，佢准备直接去 Ken 屋企问佢攞钱。晚上 Alec 冇翻嚟，电话亦都打唔通，屋企人报警。警方认为 Alec 应该系同其他女人私奔，过两日就会翻嚟。当然，过咗好几日 ，Alec 一直冇出现。两个星期之后，警方响市内嘅一个酒店停车场揾到咗 Alec 架车，车上有 Alec 嘅证件、公文包。除此之外，冇其他任何线索。喺 Alec 屋企人嘅坚持之下，警方终于将 Ken 带去问话。但系神奇嘅系，佢哋将 Ken 同 Andrea 带到咗同一个房一齐问话。Ken 话佢将钱俾咗 Alec，Alec 肯定系攞咗钱走咗路。几个月之后，约翰尼斯堡警方接到报案，路边有一架车着咗火，车上仲有人。消防员赶到将火救熄。车里面的人已经去世，在车上找到一个证件，是 Ken。 Ken 的太太去到现场，指认出那个的确是她丈夫。警方随后没有对这具尸体进行验尸，两日之后尸体被匆匆火化。但是再过了几个月，有人发现 Ken 根本就没死，她和太太搬到了好望角。原来当时车上的不是 Ken，是他不知道怎样找回来的一个受害人。他放上自己的证件，将车烧了，假死来骗保险。后来警方拘捕了 Ken，Ken 因为欺诈被判3年。至于车上那个人是怎样找回来的， Ken 说是一个警员安排他在太平间偷回来的。但是有路人表示，看到当时车上的人根本就未死，他在那里努力尝试爬出去。后来这件事警方亦都不了了之。除此之外， Alec 的案件更加是毫无进展。警方的不作为和对 Ken 的保护令 Alec 的家人心灰意冷，他们搬到英国，离开了南非这片伤心之地。不过几年来， Samantha 没有放弃对爸爸、对真相的寻找，他搏命工作存钱，先后找过好几个私家侦探、南非的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去调查他爸爸的失踪，可惜都没有任何实质线索。这段期间，他多次查询爸爸的银行账户、通话记录、信用记录、护照等等。从1996年9月16号失踪那日开始，就再都没有任何活动。2004年 ,Samantha 找到了另一个私家侦探 Christian。Christian 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劝 Samantha， 件事发生在8年前，以目前手上的线索和证据继续查，基本上 Samantha 在这里浪费钱。而且她之前已经找过不少私家侦探去查，也都找过南非的一些组织机构，都没有任何结果。但是 Samantha 不肯放弃，虽然她知道爸爸应该是已经遇害，但是无论怎样也要找到她，只要可以找到她，使多少钱都值得。私家侦探 Christian 表示，咁佢先去约翰尼斯堡调查5日，睇下可唔可以有新嘅发现。Christian 嚟到约翰尼斯堡，揾到 Ken 以前住嘅嗰间屋 ，Putney Road 75号。呢间屋原本属于 Ken 嘅妈妈，佢过身之后，间屋卖咗出去，而家间屋里边冇人。Christian 敲咗敲隔篱屋73号嘅门，想了解下75号新主人嘅信息。咁啱嘅系，邻居同 Christian 讲，75号被他的外甥买了下来，他有锁匙。 知道了 Christian 的来意之后，邻居带着 Christian 走入了75号。入到屋里面， Christian 留意到客厅的地毡少了一块，显然是被剪开的。去到后院，草丛旁边有几块地砖显然是凹了下去。Christian 硬是觉得有点不妥。Christian 问邻居记不记得任何以前帮过这间屋做家政的工人。邻居想了一下，以前这间屋的工人姐姐亦都曾经帮这条路另一间屋的婆婆做过家政。Christian 去到那间屋敲门，等了好耐，一个婆婆轻轻开了门啦。看得出她很警惕亦都很紧张。Christian 跟婆婆说她是一个私家侦探，在度调查一个失踪案，可能跟75号那间屋有关。一听到这里，婆婆整身开始震，眼泪流了下来。她慢慢开了道门给 Christian 入屋。以前75号的那一个工人姐姐叫 Elizabeth， 确实她后来帮婆婆都做过家政，只是她辞职之后不知道她现在去了哪。不过以前她跟婆婆讲过在75号所发生的事。在案发的前一日， Elizabeth 见到 Ken 在后院挖了一个窿。第二日中午， Elizabeth 在屋里面搞清洁，见到 Alec 来找 Ken， 他们去了客厅。过了没多久， Elizabeth 听到他们在客厅在睡觉，不过很快那边就安静了。后来 Ken 将 Elizabeth 叫到客厅， Elizabeth 见到墙上有血迹，地毡已经被剪开了一部分。 Ken 叫他将客厅搞干净，还说如果敢将见到的东西说出去就杀了他。当日深夜， Elizabeth 听到后院有声，她偷偷透过窗望出去，见到 Ken 正在将某些东西埋在前一日挖的窿里面。 Elizabeth 不敢出声，整晚都不敢睡，就算想去厕所她也都不敢离开间房。 Christian 问婆婆她可不可以出庭作证，婆婆很害怕拒绝了，说这样的话Ken 一定会来杀了他的。另外如果有差人来问他是不是讲过这件事，他会否认，他真的很害怕 Ken， 他不想卷入这件事里面。婆婆这么怕人之常情， Christian 不敢强求，不过起码他了解到了这么多有用的讯息。 Christian 继续他的调查，他通过他的渠道了解到警局里面 Alec 这个案件的很多资料都不见了，有警察在保护他。Christian 再调查得知 Ken 是当地警方的线人，他会将很多当地的谋杀、抢劫案嫌疑人的信息透露给警方，所以和很多警员关系不错。不过幸运的是，在几个月前当地警局调来了一个新的负责人 Charles。 Christian 走入了他的办公室，将他找到的线索、听到的故事全部都讲给 Charles 听。 Charles 查了查档案，发现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失踪人士，但是很多关于他案件的文件都不见了。 Charles 知道当中有问题，警局里面有人和 Ken 有勾当。 Charles 专门派了一个新来的警探和 Christian 一起去调查。2004年10月27号， Christian 和警方带埋沉尸犬来到 Ken 以前的屋 Putney Road 75号。警方在间屋用卢米诺检验血迹，在客厅那一个被剪了地毡的地方检测出当时这里可能有过大量血迹。沉尸犬来到后院行了一圈，很快在一块铺了路砖的地方停低，并喊了几声。警方将路砖挖开，再一滴一滴向地下继续挖。在挖到仅仅10厘米的时候，一双黑色鞋的鞋踭露了出来，再慢慢移开旁边的泥，是一只人脚。将周围的土都清晒之后，见到一副完整的鞋骨，他身上还穿着 Alec 失踪当日所穿的衣服。鞋骨的头部被一个胶袋包住，一起被挖出来的还有手机、手表、结婚戒指和一个有 Alec 名的银包，另外还有一个锤。鞋骨经检验是 Alec 的头骨有三处重击所致的大窿，法医表示需要击打好多次才会在头骨造成这么大的伤。 Alec 的头部被胶袋包住，应该是当时作案人袭击 Alec 之后，为了不让血继续流到地毡而包住了他的头。 详细检验分析之后，法医相信 Alec 被埋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还未死。找到了 Alec,Christian 很兴奋，努力没有白费。不过对他来说最难的是通知家人。Christian 打通了 Samantha 的电话。八年来，虽然家人知道 Alec 肯定是已经死了，因为 Alec 不是那种会抛妻弃子一走了之的人，但是家人有时都会幻想，如果他真的拿了钱和其他女人走了，其实都好啊，因为起码他人还在那里嘛。当然啦，这个亦都只是家人太挂住他的幻想啫。虽然已经有了八年的心理准备，但是当真正到了这一刻，真正听到了私家侦探打回来的那一个电话， Samantha 和 Andrea 都是崩溃了。Ken 之前因为欺诈被判了三年，在警方找到 Alec 的时候， Ken 当时已经被假释出来，在一个车房上班，警方准备去拘捕他。不过神奇的事又发生了，其中一个警员打了个电话去车房问老板 Ken 在不在，他们要过去拉他。当警方来到车房的时候， Ken 当然已经走了，后来他设法逃到了邻国。不过三个星期之后， Ken 回到南非向警方投案。庭上 Ken 否认所有指控，他还说是他那个已经过了身的妈妈杀了 Alec， 不是他。这一次连个法官都忍不住指出，他阿妈一个七十几岁的人，成身病痛，案发前几个月还做过背部的手术，他怎有能力杀了高大的 Alec， 还在他头部造成三个这么大的伤口。警方设法找到了 Ken 屋企以前的工人姐姐 Elizabeth， 最终 Ken 被判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2009年坐了五年监之后， Ken 找到狱中一个被判了两次终身监禁的狱友，要给$3,300对方，叫他帮手顶罪，说单案是他做的。狱友同意了， Ken 写了一封有详细作案细节的信，画了一幅示意图，叫狱友背下来。狱友拿到了这些东西之后，转个身交给了警方。
在2004年10月27号，警方在75号找到了 Alec， 将他搬上车的时候，私家侦探 Christian 留意到住在同一条街的那个婆婆 Margaret 走了出来，安静地望着警方，似乎一直压在他心头的那一块大石终于放低了。四个月之后，在这宗案件起到关键作用的婆婆 Margaret 因病去世。